开展。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好，我们打开这个，我们昨天讲到426页。那在这之前哦，再跟大家提一下，我们在听课的时候啊，始终不要光只是一个现行的个啊，就是听到哪里啊，讲到哪里就听到哪里啊，随时要知道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哪里。这也是上次陈廷芳居士做那个科判啊，有时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的位置，现在目前我们还不远，走的还不是很多。那有时候如果你没有去了解整体的位置啊，你忘了这个，我们现在在讲下士道，那它的观念重点在哪里？好，因为有些观念到后头会讲，可是内容会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听完一个，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讲业力，那这个讲业力我们要扣紧的我们现在的立场。现在什么立场？是作为一个居士，我不要算讲居士，就是下士就应该有这种观念了。所以对于业力有几个面向要懂，我们经常讲说因为我这一段刚好是在讲最起码的根本的业力的应该是基本观念而已。真正业力之所以能会产生出来，在于中士道的讲法到上士道的讲法会又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到上士道唯识的讲法，它对于业力之所以会产生，会赋予到第八识的给用，因为唯识用第八识啊，用八识阿赖耶识，那第八识是阿赖耶识来解释这个业的种种关系。那如果中观的是用另外一个角度，那都是切入点不同啊，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我认为不是有什么根本冲突了。当然有些人会这么认为，可是以后我们走到哪里我们会再会通一下，那不是问题。那在中士道讲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越走越深细，对于业力的更深细的来源会讲得更清楚。那现在呢只能讲业力的作用的几个面向，可是这也是你必须要知道的。所以我们要讲说，虽然下士道跟世间人天善人相应，昨天我们有提过了，可是其实不尽然，因为你看它牵扯到世间人的那种人天不必然有什么，有业报观念，有业报观念。所以这样的一个观念啊，如果没有的话，连下士道都还构不成。那我们现在反过来，假如我们认为我们是修中士道修上士道，结果我们连这个观念都还不清楚，那表示说你的基础整个学习里面有很多中间的过程应该具足的一些知见跟知量你没有。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反复，你必须要提出来一直在检讨的，就是说为什么现在修行难成就，因为你根本没按部就班，或是说你应该懂的你没有懂。所以因此要成就的条件不够。我们现在 只能偏向就我们个人能接受的某一个门进。可是如果我们好好审视我们自己的对于修行要成就的这个整个大环这个大条件来看，你我们现在一路走过来，你如果觉得说有很多观念你都不曾听过，或是说以前模糊，可是原来还有这些内容，可见我们过去在建立之见的这个过程，我讲建立之见，我们现在都在建立之见，还很多不足哦。所以这和你入门多久没关，和你修行扎不扎实有关，你的观念掌握扎不扎实有关。我知道你在耗，你在耗，你的时间在拖，你在就算甚至你在用功都不一定有用，你再怎么用功都不一定有用哦，因为不对啊，此因不感应这种果，你的精进，你那一种精进跟这种解脱果不相应的。这时候你不要怪说三宝怎么没有加持，三宝的药很多，你就不去了解，你是站在自己的想法去以为你在学佛，可是你从来没有积极的去寻求善知识，去了解真正的佛法。所以你在用功不一定有用。我们讲实在，这种现象，我们看到有些人在用功啊，我们很想跟他讲，不是这样，不能讲，因为他还不相信你。假如那时候我放个光，他就会相信，可是我不会。啊，如果做个莲花在空中绕他一几圈，那我就可以教他了。可是我没有，可是明明知道。这样不对。现在大家一般来讲，有时候修行啊要有伴。如果有些人大家都往这边修，你就会觉得有伴一定是没问题。那如果你有时候哪天做得对，可是没人配合，你就那到底对还是不对，你就不敢了。那不敢了，一般人就是不敢，那看还是跟着大家走好了。你也不敢基于对于生死的这种那么严那种切要的问题啊，我明明在理性上认为如此，可是现在这样做好像怪怪的，可是你不敢。我不是要你去挑战，我们不是要去跟人家冲撞，而是你必须要把它当作一个什么，这跟你生死有关，你应该问啊，你应该去追求啊，你应该再进一步去确认啊，并不是你要去挑战什么权威，不是，因为毕竟这是跟你生死有关的药啊。这个新闻不是有一个什么什么那个什么疗法除最近在闹的那个，其实这个是非都还很难对定论啊，因为就算再好的疗法也不能治所有人病啊。啊，可是如果你随便听人家吹嘘，然后就用这个药就延误你的病情哦，就是这样啊。那这个病啊还可以啊，生死是不能随便这样糟蹋，随便这样耽搁，所以你应该积极的去知道你到底应该怎么修。这也是我一直反复跟大家讲，就几年修下来没有感应就应该问了啦。啊，这是不是你的用法错误，是不是哪些条件不够。所以为什么我们宁愿把一个道理讲清楚，那后来人可以从这方面再检责下去，或者再提原则再提原则，除非你很用心，或者的话你原则好像懂，可是细微操作出你不清楚，包括这个业力。反正我在上课当中经常会问你们一些问题，那这个问题啊，当然我没有等你们回答，因为没办法。可是如果我在问你们问题你不能解答，那代表什么？你的观念不大清楚，是不是？你在某一些观念上的抉择你还不是稳健，所以你没办法很清楚他在讲什么， 你没办法回答，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观 一个方式提供大家，就是说你以为你懂但未必懂。那一旦这方面不懂，你在修行上你的做法 可能就不一定能感应你所想感应的。哎，那我们看到前面他讲说，我们一开始讲第421页讲业决定之理啊，就讲说任何东西善一定是善果，一定是善因来的，恶果一定是恶因来的，没有其他的因素可以干预或是决定它的产生。所以就是一切简单一开头讲，一切都是由业力出来的啊，定一个就是说任何东西是由业，我们现在是感受的是业力啊。再过来我们要谈那个什么，我们424页讲业增长广大，业增长广大，由小善业能生大乐果，由小恶业能大生大苦果。他现在只能讲什么，讲一个现象，虽然他里面讲内因果之增长广大比这个外因果增长广大啊，这不是外因果增长广大所能比较了。为什么？因为所有造作业力的来源来自于你的内心，所以内在的烦恼或是内在的善心，这份清净心所能感应的果啊，不是外面所讲说你现在有一粒米就是一粒米，不会无缘无故跑出两粒的。在一般世间法来讲，你会看到外面的东西好像有一定的位置，有一定的功能，而至于属于内在的身心啊，而心啊，它所感应的不是我们所看的这么样的一个单子啊，它也作用很大。可是它有没有讲更细的原理？没有，也还没提到，也还没提到。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讲到这个，我们通这个几个观念来看呢、包括我们后头讲说业不作不得，这个在425页，一个是业由业来决定我们的果报，再来业本身可以增长，再过来业如果你没有做就不得得。其实这个观念跟业决定有点相通，你有做就有，没有做就没有。好，那其实还不止这些，那我们再看426页的话，我们接着要谈的是业作已不失，做了就不会失。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了业的大小，业为什么会大小，为什么能衍生大小。因为我们在平常我们认为说我们杀人被杀哦，拿人一分就要还一分，拿人一分不一定一分啊，后头还会有很多抉择业的差别。所以我们这样要讲的啊，它不是光只是后头会讲十善十恶，我们不要那么单纯就啊做这个事情有这个表象的道理，当然要知道，可是要知道它为什么会如此。如果从这个全面性了解，你就知道说我们如何让我们所做的微小事能生广大功德，我们如何来谨慎的防护在小地方让它产生大的果实。为什么？这里面牵扯到一个业只是一个笼统的名词，可是在现实任何一个业都含有多重因素。所以当我们把我们在造业，我们在讲造业，单纯从造一件事情的业来看这个业的时候啊，你已经不是很清楚业报了。就如我们昨天不是讲说，我们今天来这里上课所感应的福报功德，绝对不是光只是你来上课，因为一个法接一个法，因为你同时造很多业，那和来讲说我因为做这件事情感应这些功德。在经典里面任何一件事情啊，为什么讲三皈依？如果皈依的功德如果是有形有量，三界装不下，为什么？你要找到理由。因为由我们讲说三皈依，其实三皈依所结的，从深度，从它跟法的来源，从它所结的由此衍生的种种功德啊，那是没有停的， 它不会停。就像我们现在，我们今天站在这个地方，我们是承接过去，而且承接多少过去，你知道吗？就像我们现在，你大家注意思考，你现在坐在这里，你在接受过去的业力是无限的，而且不断。我接受我本身的，同时也接受你们的。而在接受的时候，新的业就出来，就是那唯识里面啊，种子现行，现行种子，对不对？当我在我的过去的业力现出的时候，马上新的业就照下去了。就算你坐在那里不讲话，也在造业。所以你看呢、哦，你修一个三皈依，这个作用力是没停的。你为什么能修三皈依？这里面背后有很多条件才让你做到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因为目标是放在三皈依，其实当你在做三皈依的时候，你所内心和合的是所有的心力在这里。简单来讲，那个浪啊，起一个浪花，背后是整个浪体海体，作用是一点，可是本体是全部。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任何做一个法都可以跟一切法产生关联。如果你后来慢慢了解，就是我们任何一法当体是全部，当体是全部。所以我们现在假如说我们在看一个业力，说做这样就感应这样，你把事情，因为包括经典在解释的时候，避免一下讲得太广，那听的人就会模糊掉了。好，比如说我们讲嗔业、讲贪业、讲愚痴业，也只能先放在这里。讲贪就说贪，可是实际上贪里面隐藏了多少烦恼，那根本完全没办法完全分开的，没办法完全分开。好，所以我们经常把很多事情看窄了，这是一个原理，造这样的业会得这样的果。那请问什么叫这个业？你慢慢看一下，我今天任何做一件事情，其实配合了很多很多的条件，很多的判断，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执着。你看我们现在、你做一个布施好了，你做一个布施里面，你怎么判断光一件布施你有多少业产生？第一个，你先认定一个人，对不对？有众生嘛，然后你又观察他需不需要啊，然后你有没有能力啊？所以你这当要做一个布施的时候，你有做多少判断？每一个判断都是念力的形成，判断对，判断错。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很可怜的人。我们先不要讲布施，光看一个可怜的人，每个人造的业就不一样了，而且前后还不一样，很可怜，真可怜，那是感同身受的可怜。有人就可怜他的表身啊，这个人，所以看到一个人可怜啊，可怜他没有吃，那有人看到他没吃以后衍生的其他种种问题，他没吃以后的身心，他的家庭，他看到了更广的不这种痛苦，所以他感受上的一个产生出来的慈悲就不一样。那这里面牵扯到他自己本身对这件事情的判断。那有些人他看一个人可怜，其实又以自己的一些错误判断放下去了。我们来讲高一点，菩萨在见度化众生的时候，他有没有起众生相？没有。我们有没有？有。所以我们起众生相的时候，我们是修福报，对不对？可是因为我们有取这个升起的这个众生相，是不是有另外一个烦恼盖在后面？所以同样一件事情，每一个事情要形成的时候，背后有好多你的心理的判断和执着，你的作为，你很多东西同时都展现在这个事情上，所以各个结各业， 所以我们要造一个业得什么果，在现实当中没有单独一个业的，你找不到一个单独业，你知道，你割不出一个单独业，现实当中一切都合合，没办法单独找到一个业。如果你能单独找到一个业，那基本上就落入常见了，落入自信见了，是。所以业有这样，所以我们有时候做一个小善，什么叫小善？什么叫小？所以连我们判断小都很麻烦了。小要从量上来谈小，还是从心来谈小？如果我做的事情是量虽小，可是我的心很强，你就很难说它小，后头的判断标准就会出来。所以我们讲小是就世间人说小。如果这个人啊做事虽小，可是心力很纯净，很勇猛，那是大。从不同的角度会看这个事情，所以很难判断。所以一个业力的形成，我们有时候会从几个面向来给他解析啊，也就是说业既然是从因缘所生，那我们在判断业的业因跟业果也要从因缘所生。所以今天我要讲说我这个事情的果报多大，我不会直接跟你讲，因为我没能力跟你这样讲，我必须提供几个方面让你去思考。你在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用什么心态？你用什么心？你视他为什么人？比如说我们见到一个可怜的人，是一有关系的人还是没关系的人，乃至有仇恨的人，同样是拿十块给他，一个是本来你很讨厌的，一个是你本来就很关心他的，这个作用不同啊。你对一个你极讨厌的人还能拿出钱给他，这本身的身心转化是很大的，所以十块钱意义很大啊。每个人的十块钱不一样，你拿一百万给自己的家人，他拿十块给那个仇人，你说哪个功德大？是不是？所以你要讲说啊，我做这个事情功德大不大？就那个以前那个皇帝啊问那个达摩祖师啊，就说我盖庙功德大不大？大不大？大啊，你不大，别人盖大一碗一个砖瓦就大过你一整栋。所以当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很多人就判断说哎，原来盖寺庙不如修这个达摩祖师这种无相禅法。什么叫无相禅法？无相禅法也可以表现在盖庙啊，可以啊。所以因此我们就看到这个例子，马上就起对立的想，其实盖庙功德很大，问题你是用什么心吗？是不是？当你还会在乎有功德没功德，就算大也都有限啊。本来是无限的东西被你用有限心变成有限了，所以不大。为什么不大？因为达摩祖师要跟你讲，我是站在什么标准来论功德。如果我们同样站在世间的有漏有为的功德，你功德很大。所以你会发觉经典啊，我们包括这一谈会谈很多地方功德，可是你到最后，你如果每一样都不能把每一样都个别个别看，你到最后很难去分别。同时我们说你看啊，后面有讲说我们稍微做点事情功德很大，可是同时又跟你讲这个这样功德不大，你如果没有汇在一块，你就不知道怎么去抉择，一下又说功德很大又很赞叹，一下又说这样不了义，所以你要有能力去抉择这个问题啊。好，你看盖庙功德大不大？大。所以我们在回答问题，假如你的观念遵守，你会讲大还是不大？你要看跟谁讲，站在什么标准讲，还有你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我要引导你往更就近处走，所以我就说你不大。如果对一个贪到连拿都不拿出来，我就会赞叹他功德大，当然比你的标准大很多，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对一个东西要产生判断的时候，一定会设定一个标准，叫此生然后彼生。所以因此我们在看经论，在很多我们不能取其意啊，因此就抓一个固定的答案出来，就认为说盖不盖庙功德不大，大不大，这不是你那么，因为这件事情包含好多内在条件，所以你在布施人说啊，这个功德大不大，我就要问你用什么心呢、啊？是，如果今天我跟你讲的是一个般若的法，那我只要看你那个，我今天做很多的功德事，我做了很多，可是我已经跟你讲，我们教你是如何超越三界，可是你竟然用三界心行三界福德，你根本不是依教奉行的人啊。因为你修再多的福报，有可能是更大业力的产生啊！我不是讲过吗？今天你修了很多福，我知道在未来，假如我有身痛，我知道未来是你哪时候会得大富贵。可是同时，我又马上，如果神通更大，就这个大富贵完之后，我可以看到你堕落。为什么？因你只有福没有慧。因为我看到你同时还有烦恼在里面，所以这个福一旦有机会让你受这个福，你的烦恼会在这个因缘上跑出来，你可能会造更大业而堕落。所以你要我跟你讲说啊，你修这个福好不好，我也只能就现在鼓励你修善这方面说好，可是就长远上来讲不就近啊，我没跟你保证你修这个福是永远完全是善的，因为它可能变成你造恶的工具。我就讲说，像现在很多人造大恶、啊、小老百姓没办法造大恶、啊、是大人物啊，有福报的人才会有福报的人才会造大恶、啊、对不对？流氓在造的恶也没有几伤人，也没多少，像现在只要政策一错，自杀的就好多了。现在我们最近自杀的看的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说哈、啊，那这个你要讲说是谁的原因，很多原因啊，不过往往一个没办法提供给人民有很好的生活基础的人，你占其位遵受接受这样的尊崇，可是你没有做到，这就业报啊。而、啊、你为什么有造那么大的业，就是过去修福来的，过去修福才让你有造大业的机会。所以我们现在在看一个业力，这是一个重要的业力观念，我这里讲的道理很简单，可是你是不是已经很清楚的在判断任何事情，一直保持这种对业果的这种正直见，所以我才讲说造庙有没有功德。你如果是观念清楚的，连扫地功德都比你造庙还大，你信不信？你扫地功德都比造庙还大。可是如果你很清楚的话，造庙一砖一瓦都能受很长远的福报，只要这个寺院还依然住持正法，只要那个瓦还在，你的功德还在那里啊。好，那这个寺院到底有没有修福？那无常的啊，所以很多东西你的很多东西还在转，还在变动当中。所以我们在判断了很多业力，我们只是讲出一个原则，我们无法对单一业力做完整的分完完全全的分析跟判断，因为如果你只要细心看，任何一个单一业都隐藏了好多的业。所以我在讲说，我们要在经典上要解释某个业啊，都是方便把其他的因素先摒开摒除掉，这样说以便把这个道理呈现出来让你知道。 那事实上呢，现实的业不是如此。所以以此业为缘，你看啊，我以善心修善归依，我以善归依修业报，我以善归依修中士道，我以善归依修上士道。没有三归一，后面法不生，所以三归一的功德多大，讲不完。因为没有词不会比，所以你知道吧？所以当一个法生的时候，其实同时，你如果站在这一点，你看，你只要站一点，就有四方出现，东西南北，对不对？四个法生哦，上下又生。然后因为有东西南北，各以东西南北为中心，又生它的东西南北，所以但一个东西一旦定位下来，其他法一直生生生生没结，没停，所以业力叫不断不长。所以一旦愚痴，你的业力你怎么修，没有不了息的，没有重视，因为它只是一业结一个业。可是你要知道啊，只要你在整个广大无止境的三世业力中间的法一旦让你转，是不是全盘脱落？因为这个执着没了，因为这个执着而生的业力是不是会没了？由这个由生的东西也没机会生了。所以如果你断掉三界的见思惑，三界的所有法会没了，因为没机会生。再过来就谈界外的东西了，就菩萨修的维系惑。如果你断的是这一部分，这一部分跟它相应而生的东西全部不能生。所以不要忽略了任何所造的清净业所生的果报。假如你是依清净的知见，清净的身口意所做了一点维系的话，都具有无限意义。所以你我们要哪里修行？知道人道场很多，随处都是你的道场，不是吗？随处都是你的下手处。哎，所以会用功的人很容易找到一点。我就想说，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做梦要醒来，要不要慢慢醒？先醒左边，然后慢慢醒，醒到中间。所以那时候左眼在做梦，右眼醒来，然后就用右眼去看那个梦，有醒来就醒来了。醒来的时候，梦中所有一切一次解决，对，是吧？所以我们现在修行汇集的就是如何让无量劫的迷梦一次醒。好，我们来看那个啊，这个第三的业不作不得哈，不作不得里面最主要告诉我们说，其实讲一个道理，如果缘缺的话就不会生，缘缺不会生，你不能。做一个就是说你想要得一个果，可是你既然不在这个因缘上记住，前面讲的是善因善果，恶因恶果，现在就是说这个果如果你要做怎么样的果，要怎么样成就，你必须要让这个条件成熟。好，什么叫条件成熟？即使随时都成熟。 你们听懂我这句话？一部车子有很多零件，有四个轮子，我现在有三部轮子，三个轮子，请问有没有圆满？有没有成熟？有成熟。一部车只有三个轮子的果，有没有果？还是果啊，只是你想的那个车子能开这个果还没出来。所以像我们随时都在受报了，你不要以为报到哪时候才报，只是你想的那个报还没报，其他的报早就在报了。我们现在在听法， 我们当然期待是解脱，解脱的果还没出来，可中间的果有没有出来？出来了，而且有的是当下出来。那如果你期待的是某一个你认定的某一个标准的果报要出来，那你就必须要准备这些条件。所以因此我们从这个业报里面呢，我们要讲说佛法总不离开因果，恶因恶果，善因善果，圣因圣果。你今天如果要善就要善因，你如果要解脱就要圣因，你就不能光只是在世间行善去恶就以为要解脱，你就在修无量劫的善，你不会解脱就是不会解脱，因为你缺少一个解脱因。这也是我们前面在讲的，假如不了解业报，你就在怎么修不相应就是不相应，为什么跟它不搭调，这是不同的因果。你就像有人说，哎呀我们造很多业啊，我现在问你啊，我们造业修善能不能抵？造恶修善能不能抵？我举一个例子，我欠你钱，那我钱给你，你会不会放下我？不会，那就不能。我帮助他和我欠他钱，那我帮助他是他，那我欠他钱，那你就因为我帮助他，所以你就不跟我要钱。但也有了这样了哈，不过如果钱很多，他就不会这样了。对，我杀他和我救他，然后你就放下我，就不跟我讨债。可是能不能抵？你看了，这就是下士道的因果观念。我们要能判断，其实能不能抵，还是要看条件。第一个，我本来是杀，到我救，第一个我的身心改变，这一方面就是从以善心抵掉恶念，这能不能抵？那至于说我如果杀一个人和救一个人会不会抵，要看因缘。如果假设我杀这个人，我救是他家人，当然有点能抵吧，可是我救的刚好又是他的仇人，他不更气吧？所以能不能抵就要看叫因缘合不合。所以不要再轻易的随意判断啊。那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做这个善，做这个恶，然后修这个善能不能抵？有些能抵，有些不能抵，也要看。如果我们所修的善刚好能对治这样的烦恼，是最直接就对治。所以像比如说修忏悔，就有这种作用。修忏悔是直接面对问题，修忏是修善嘛，忏悔是善，直接针对问题。所以为什么在修行过程当中修忏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你不可能都圆满。好，那有时候我们为什么杀生用放生，因为都是针对众生的命在做的。所以杀生众的人放生，他有没有对治他的那个嗔心？有。可是至于说杀的报啊，未必。比如你现在放这个身是去除，因为我们受报有基本上有分两类，一个是烦恼所成的这个报，一个是你直接对外众生所影响的造的业这个报。所以你看到像佛啊，像一些阿罗汉啊，他们解脱了，有没有受报？还是受啊？还是受报，可是这个受报当然我也讲了，他不是真的受那个苦报，因为他已经解脱了，所以他本身对我的执着没有，所以由这个我所受的报对他来讲不成为苦。可是有没有报？还是报。 所以我们在讲，我们如果要将过去是我们所造的恶业前面的都把它弄清楚，那是不可能，太多太长的时间了。那你要一个一个去把它除掉，你必须要回头就自己本身先从心，因为你造的业是从心里面出来的，所以你先让你的心净化，你不再造旧，不再造新业。这时候当你能解脱，有解脱功德，再随缘了旧业。你想要把旧业了完再来修行啊，你不可能了完的啦。我们还是一句话，罪由心起，将心参，心若亡时罪亦亡。所有的业罪是在梦中造的，要不醒来啊，永远都不会解决的，都不会解决。好，所以说我们现在谈的都是一个业的观念，而这个业观念关系到我们一旦判断对跟错，就影响到我们未来修行上的方向。对，好，就是说现在谈的就是他这里要谈一要作业，要因缘，如果你一个果要有的话，你要具，要让这个因具足，因具足果才有。再过来他指示就是业作以不失，诸作善不善业，出生乐意不乐意之果。书圣赞云，彼之波罗门为福罪可换，佛说作不坏，不作则不欲。好，业造完了以后会不会失去？那我刚才喝水哈，那这个业会不会失去？不会失去的话，那因为这个是喉咙药，那既然都不会失，就是到最后就出来又是喉咙药，那再装一瓶再喝。对，所以以后我们买个苹果吃下去又还可以再卖，因为反正也没消化。那业有没有消化？有没有会吃掉？你们认为业会不会吃掉？业没有吃掉。可是什么叫业？如果你固定看业，那业就不叫业了。你听懂吗？一个法生一个法，当我吃这个药就产生这样的作用，所以它的业就是说作用，就业作用力会一直变化形态。现在的我接受以前的业，好，那现在的我又影响未来，那我为什么能影响未来？那还不是过去的关系。好，你看哦，我曾经不修忍辱，所以我今生长相不庄严，对不对？那所以我受报了，对不对？那请问这个业力有没有停？单就不忍辱而受这种不庄严面相的这个报，好像我们如果把它定简单的表范围来讲，就叫报了吧？啊，可是问题是，我现在就因为我不庄严，所以我就造其他的业，那这造其他业不就是因为以前这样一直牵过来的吗？他就一直这样转。你如果要谈远跟近，好像说太远了，可是总是一法接一法，不，所以我们的生命到现在，上辈子是不是你？不是。可是这一辈子难道不就上辈子来的吗？所以你已经好几辈子，很多你也曾经是地狱众生，你也是天上的众生，那你现在是从哪里来的？从很多来。所以你现在虽然是人，你其实都还有什么过去在恶道的因，天上的都在八识里面都还有， 你曾经亲见到火的因，这些缘啊，这些都还在，只是那个缘不成熟，或是一法接一法，一法接一法。所以你看我现在长相不庄严，因此好修行。嘿，那这个长相不庄严是不是好修行其中的因？只是其就是是不是决定我所有好好修？因为你不庄严就不会有其他妄想了嘛，对不对？所以长得安全的人有好处啊，就很少干扰嘛，是好。你因为这样，那是其中因，因为你还有道心，啊，加上干扰没有，所以你很好修行。只是说，如果从一种不忍怒，竟然能转化到修行，你看这中间的变化，没有绝对的单一因决定你的未来，但都有因，都有影响啊，你没办法分开了。所以我们讲业不思思，那一份的影响力一直影响的转换不同形态或怎么样，但不会消失。那不会消失的时候，就像我们的业识啊，我们的意识，我们到最后变成我们要不要它消失，其实不要消失，我们要转，叫转世成智。所以一旦转过去所造的业，就会成为一个另外一个弘法的善巧了。我曾经伤害你，现在就是以过去的这种恶缘要度化你，因为不然我跟你没缘了，我就是甚至利用恶缘来跟你结这个法缘啊。好，那我们再看啊，就是说这里面讲。婆罗门认为他可以改变，可是佛说做了就不会坏。好，那如果不做的话，你想遇都遇不到。再过来，三昧王经亦云：坐以无不受，亦无啊受他坐，你不可能取代的，各做各的。因此，我们从这里道理来讲说，到底你做的功德能不能转换给别人？就问题在这里，能不能转换给别人？因为他讲说亦无受他作，你自作自受啊。那请问，那这样佛的功德、三宝的功德，我们能不能受用？就像我们现在这杯药也不是我煮的啊，也不是我用的，也是别人提供的吧，那我也受用了啊。我要没有这个福报，人家拿给我，我喝不到。我要有这种福报，加上其他因缘喝，才可能。当我想喝不成，当别人想给不成，所以看似有自他之分，其实所有业力的形成，基本上要站在你自身立场。所以自身其实方便讲叫做别人之外，我不是别人就是我自己嘛。我包括我们自己也都是因缘生的，好，那我们讲说所有的因缘我们之所以能受用啊，一定是由你的部分，你有这样的福报去让这一个因缘居住。因此活菩萨的功德，要活菩萨的功德有多大，就像说我们的电视可以看到多大，电视在空中的那个那种波啊，可以让你看到多大的荧幕，这跟我的波无关啊，这看你的电视机大小啊。所以你能接受佛的多少，佛菩萨的多少加持，就看你自己能成就多少功德。佛菩萨的加持本来在虚空当中已经遍满了，可是问题，那我怎么没感应？你们那部分没做，没感应的是你的事。就像说，你要不要看电视，你的事；你要看什么样的电视，你这个机制的问题。波就在外面了，所以你必须要去感应它，你需要去玩做你这一部分的这个因缘才能具足啊。戒经呢、啊？ 假使今百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所以啊，我们现在经常会看到很作恶的人没得到恶报，我们内心很不甘啊，对不对？哦，哪有这样不公平？很公平的，很公平。包括你现在呢，赢个被洗嘛，也很公平。嗯，因为你刚好受用这样的逆境，所以我们看到作恶的人，你会不会起另外其他的想法？一般来讲，你只会觉得同情他、可怜他，你会觉得不公平，是你对业报的不清楚。你如果相信的话，你只可怜他了。我不是讲过吗？如果你知道他未来要受的业报，你不但不会对他生气，你会觉得什么样？同情他，而且甚至会为他哭。你会为他哭，因为以他所造的这么深的业啊，所受的这种长远的这种苦痛啊，你现在是因为看到他在爽，在受这个造恶而没有受报，所以你很不高兴。可是如果看到他受报的时候，你接着心马上转换，你甚至会为他升起很大的悲悯，因为那个太苦了。好，所以啊，我们之所以会有这种心，是因为你还对业报还信不过，或是不能真正的维持，随时维持正念。所以我们经常用我们的某些标准去衡量这个事情应该这么做，应该这么做。不是的，他刚刚好。他之所以会这样，是以前的因，所有因缘具足在这里。那以后会往哪里走，又看他哪一个下一步的因缘具足到哪里。如果他造恶，他就会受报，所以这是最公平的。那所作业不亡啊，只要因缘具足，一定受这个报。所以因此有人认为说，那这样的这种业力啊，会不会有一种常见的那种，叫做以此有问业如常住，即患常边啊。常边的意思就是说，就会变成以为是常见，就业有的话就永远有。所以我刚才讲说，那个业有，它有它的影响力在，并不是维持原来的样子。如果一直维持原来的样子叫常见，可是它是转化。所以杀人一定会被杀吗？我在问说，杀人会不会被杀？不一定，要看因缘具不具足。对，假如因缘不具足的话，只会你受杀人，那个杀人的那种烦恼心啊，如果因缘成熟，你要受地狱报。可是你要不会，会不会被他杀？因为对方不一定有机会碰到你，碰到你，那会不会一定杀你？也未必。为什么？像我们跟人的关系，经常是恩恩怨怨，恩恩怨很难讲清楚的。所以，当一个人你曾经杀过这个人，你也可能利益过这个人，在他还没有机会要杀你之前，如果你还不断利益他，那个他跟你的关系就改变了。为什么？杀人的业不会失，帮助他的业不会失，要都不会失啊！你不能光看这边不失，其他的失了。所以你看，从这一个点，从你今生所造的到那时候要受报，这中间还有很多你可以造的，每个都不失，每个都和和，所以到最后的报是吧？曾经造恶的要报，善的要报，不同的善，不同的恶，因缘具足都报。所以结果怎么样？结果就不是你想的那么一对一的这样了，太多因素呈现出来。所以有些重业为什么轻报？因为这中间有其他的因缘接进去。否则的话，都不失的话，修行没意义了。所以我们在看这句话的时候，虽然要大家谨慎因果，可是不是要让你弄的是修行变成没意义， 所以你要知道，所以如果你知道你的业，你有这样的业，你如何转它，甚至如何让它不成熟，就是我们现在该做的。再来我们来看这个四二七页，如是已知苦乐因果，各个决定及业增长广大，不作不欲，作以不思者，当先于业果之理如何发起决定而取舍也。如果你知道以上业的关系的时候，你应该就哪一个业道，哪一个业果的道理啊，要升起决定来取舍。如果这个原理知道以后，那你要针对哪一些事情，哪一些业果的具体项目，要产生决定来取舍。这里就特别讲十善业道。一开始就是说，你如果了解业报的观念，那你应该在修十，对，面对十善十恶，你要升起决定，如何十善当修，如何十恶不修。你应该在这个原理懂了以后，就要转化到现实里面的我们讲的修持，把这个修持是在十善业道。那十善业道其实在佛法里面讲啊，是根本法。人天的十善，乃至在更上一层的十善，到最后的菩萨十善，都是依这十善的德目啊，一直开演出深广不同，赋予不同的内涵，这个有所修的十善的业果会不一样。所以十善变成是一开始说的一个基本戒法，十善实际上是一个所有戒法的根源，其实都有它相爱，三规五戒实际上都是在开眼、啊、那如果我们谈的更在很多经论里面，它特别以这个实际上为一个最基础的。那我们看下一个，总之善行恶行运转之门决定有三，决定为三。实际上业道虽摄不尽三门之一切善不善业，然善不善之诸出显重罪，世尊摄其要者，说十黑业道，若断除彼等，则大义之要亦摄入十啊，故说为十白业道。摄为三，就是我们在讲身口意吧。身口意的造的业很多类，那归结出来就是十善跟十恶啊。那因为最初的最重的啊，最明显的就以十善来讲，所以如果再细看的话，能将这个十善业啊谈到很细。所以包括我们讲说杀生啊，杀生这个道理可以谈到很细啊，谈到很细啊。如果要除了表象对众生的杀害，乃至到维系心念，对任何一法产生破想，本不该破而生破，有的就认为这也在某个意义上有一种断的意思，断其存在，让它不能延续。所以这里面再取这个杀破的意思，破坏，让一个东西毁坏掉的意思啊，这里面可以产生正反两面，还有很多生息的观念会衍生出来，在经论里面有这样的说法啊。不过我们现在先就是说，从前面讲的整个业的观念，那这个业的观念有几个业的决定啊，业的增长广大，业不作不得，乃至业作已不失，这几个观念啊，从几个面向对我们，让我们对业报啊有一个比较稍微完整的认知。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个几个观念啊，哎，当我们在问大家，那看大家能不能很快的去抉择，甚至有时候我们在判断一个事情好坏，我就讲过，如果你的道理很纯熟，你今天在讲一个事情，你一定不会背离这样的原则。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道理虽懂，可是我们在面对生活在抉择的时候，当然有时候只是一时习性的关系，有时候是你根本都还不清楚，也就是说连下士道应该有的正见还没成。我说实在，就是连下士道的正见都没成，因此这个下士道的业果的正见都没成，缘起法的观念你不可能懂，你知道吧？这个都还很表层，这个如果不懂，你说你会缘起法会懂，恐怕是模糊了，不是真懂。或是说你懂了一个原则，但你还没有经常做深细的如理思维，所以你不容易将这个法则应用在很多点处。所以我一直在谈到，当我们对一个观念清楚以后，包括在修禅定的时候，或是观察身心，你会看到更细微处，会看到细微处，你会看到这个心念是因这样而起，这个心念从这里起，这个心念从这里起，你会看到这个法是这样的面，这样的面，这样的面，这样。因为多面缘起的观察，对单一法的固执跟执着就会减轻。所以我们讲道理懂得纯不纯，再过来懂得道理又活不活用，也就是你没有经常思维正念，这就关系到你的修行到底。